我们来看创世纪一章27节到28节，我们正道的主题是创造知识的呼召。在过去我读过一本书，作者已经记不清了，但是它的书名我还记得，它的书名是为谁辛苦为谁忙。我们常常在工作和信仰当中有许多的挣扎，我们也会问到底我们是为了什么。我们甚至会告诉孩子，我和你的母亲如此的辛劳，一切都是为了你们，为了你们将来有好的生活、好的学业、好的未来，所以我们不辞辛苦，我们工作创业，希望你们将来能更加美好。我们或许也会认为，从周一到周五我是为法老卖命，为了生活糊口而工作，到了主日这一天我要拿出一些时间来侍奉神。我们或许现在努力的工作是为了将来有好的生活，因为等你老了你就工作不动了，那么你现在所有工作的付出不过是一个积累，让你老有所依，或者你现在殷勤的工作是为了等到你退休那一天。因为你也看到许多退休的人比你现在上班更清闲更享受，所以你也拼命的去工作，拼命的去创造更好的业绩。还有很多人工作不过是听从了父母的安排，父母有一定的基础，有一定的能力和人脉，给你安排了非常好的工作，你也为了满足父母的意愿，不让父母伤心痛苦，你也在按照父母的意愿去生活。但是我们还要问，我们今天在地上忙碌，无论是工作上班在家里，我们到底是为谁辛苦为谁忙？工作令我们又爱又恨，我们又爱工作，因为工作能给我们带来价值，我们又恨工作，因为工作剥夺了你的自由，我们对于工作可以说是欲罢不能，既不能舍去它，又不能完全去挚爱它。那么到底我们怎样去看待我们在地上的工作？那么圣经在创世纪也给了我们答案，我们只有靠着神的恩典去了解神的话语，我们才能真正去找到我们在今生到底是为谁辛苦为谁忙。27节和28节很明确，那里告诉我们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和活物。我们在上个礼拜特别讲到，人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人是上帝的代表，人是一个小的君王，来代表上帝，执行上帝的权柄，来管理这个世界。到28节，神又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就是对他们的呼召，他们在全地需要执行两个呼召的命令，这两个呼召的命令，一个是生养众多，一个是遍满地面。首先我们要了解，神呼召人要生养众多，这个话题我们并不陌生，而且生养众多这个话题令我们也是又爱又恨，而且是当下最热门的话题，不单是我们中国，整个世界对生养众多有极大的关注度。其实不单是国家政客，连宗教群体对这个话题都是有极大的关注度。在早在应该是10年之前的事情，基督教就做过一个统计，就是如果基督教按这个速度发展下去，第二大宗教群体伊斯兰很快就会超过基督教的群体。因为伊斯兰教不是靠所谓的他们的传福音，他们是靠着生养，靠着女人的子宫来征服世界，他们把生养众多和他们的教义紧紧地连在一起，所以他们认为女人所要做的最荣耀的事情就是要生孩子，并一个家庭要多生。 在伊斯兰教的群体当中，一个女人就是一个家庭大约要生八个孩子，就这个速度下去的话，那伊斯兰教会成为最大的宗教群体，这是无可厚非的事情。而且许多的这个人类学家还有经济学家预测，将来伊斯兰教的这个人口将代替欧洲的人口，因为整个世界的人口的生育率是非常的低的。在欧洲这个生育的低到一个程度，它是一个天文数字。其实今天在中国的生育的话题也是非常令我们感到焦虑的，尤其是现在老龄化加剧，尤其过去中国几十年实行过度的这种计划生育，导致人口大量的锐减，并且加上这种的福利的薄弱，社会保障的不足，造成人不想生育，那生育力下降就会造成经济的下滑，人口的缩减，后果是不可以想象的。我们先撇开这个世界的问题，连教会都在关注生养众多的这个话题，而且按中国教会历史来看，200多年来，最近一些年，教会对生养众多的话题有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特别是基督徒要面对前几十年的这种的计划生育的可以说称之为酷刑，还有教育基督教教育的兴起，以及在家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广泛的推动，生养众多的话题又再一次进入中国教会群体的视野。而且中国家庭教会包括不同的里面的宗派也在面临一个问题，就整个国家进入老龄化，教会也逐步在进入老龄化，这些诸多的原因，教会不得不关注生养众多这个话题。或许你也会面对很多弟兄姐妹来告诉你说你们家里几个孩子，你会说我们家一个两个或者三个，那这位基督徒很热心告诉你说你孩子不太够，你还要再生二胎生三胎生四胎，你也会受到这样话题的一个冲击。也有人会告诉你说你要多生啊，多生都为神家里做贡献，但是这个听到的人很痛苦，因为他自己要还着房贷还着车贷，他无法去供养这个家庭的需要，怎么再生二胎生三胎生四胎。总之生养众多的话题已经不再是个隐秘的话题，无论从我们生活的国家还是教会的层面来说，生养众多已经进入一个公共话题的领域，所以基督徒不得不面对生养众多这个话题。而且生养众多这个话题对你来说也可能带来很多的困扰，因为你对这个经文有很多挣扎，到底是生多少才合适，到底生几个才讨神喜悦。我也曾经为这个话题困扰过，人说你要多生，我们还一边要面临计划生育，我们自己还有计划生育我们面临计划生育是你只能生一个，后来开放可以生两胎，我们自己也有计划生育，我们计划什么时候生，是先工作再生，还是先生再工作，还是先买房再生，还是生完再买房，这些都是我们为我们的生养众多来做众多的计划。或许这个话题临到一些弟兄姐妹，他是一个非常讨厌孩子的人，他不 喜欢小孩，他也 不希望要孩子。我听到一个台湾很有名的一个牧师，大家可能都听过他的讲道，他对孩子他非常不喜欢小孩，所以他就没有孩子。 那到底基督徒应该怎么去看待生养众多这个话题？但是我们不管怎么去面对这个话题，当生养众多这样的话语被提出来，对今天而讲比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被拿出来再一次被强调。在古代的时候你不用强调生养众多，因为古代他们认为只有人口众多才能够成为大国和强国，只有人口众多这个家里才能够出人头地，只有人口众多才能让家里面有后代可以延续。因为在过去的古代生育率是很高的，但是存活率是很低的，可能生10个孩子活4个，生10个孩子活3个都有可能性。 所以在古代不需要强调如何的生养众多，但是现在而言这个话题需要再一次被强调，因为有太多的人他们讨厌孩子，他们对养儿防老这个话题慢慢的淡化掉，因为养儿已经不防老，而且还在啃老，并且社会的这种保障机制越来越好，那么养儿防老这个话题慢慢会淡出整个的社会的视野，这些以后都成为过去。我相信在你生活的圈子里面有很多人是讨厌孩子的，因为孩子总是吵吵闹闹，他会不停的发问，经常的生病，而且孩子所带来的开销是巨大的。你也听过很多的非基督徒或者基督徒都会谈论说啊，我们不想要孩子了，我们希望孩子快点长大结婚嫁人啊，自己成家我们就自由了，这是很多人所分享的话题。还有很多的人他们对孩子的态度是一种比较冷漠的，养孩子像养狗和猫一样，他们不关注孩子的灵魂，不关注孩子的心灵，他们把孩子视为一个物质的存在。我们要问孩子到底在哪里妨碍到我们了？还有人不想要孩子是因为有了孩子他就不能够过一种厌乐自由的生活，因为孩子会夺走你的时间，夺走你的追求，会削弱你财富的这种力量，甚至你连事业都不可以发展。如果你是一个在工作上的成功人士基督徒，你是女士，那在职场上是更糟糕的，因为你没有结婚，这个职场在面试时候可能就不喜欢你，因为你可能会结婚，结婚可能会生孩子，因为在你生孩子期间你有你的专属的假期，他还要开你工资，还要给你相当的福利，所以他就不喜欢这样的员工。所以有的基督徒为了让自己在事业上更加成功，更加成为人上人，他们宁愿暂时不结婚，宁愿暂时不要孩子啊，也有很多这样的人存在的。所以我们想问孩子到底哪里妨碍我们呢？是妨碍我们的财富，还是妨碍了我们的自由，还是妨碍了我们个人所认为的适合远方的追求？但是不管怎么说，从更数据来显明来看，今天众多的人不想要孩子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什么？经济问题。因为经济问题，在过去中国生育成本的报告中有一份调查，0到17岁的孩子，就是你把他养到17岁，他需要耗费48.53万元，就是将近50万人民币。你算了吗？你两个孩子需要多少钱？你要想，你的房贷还没有还清啊，你还没有房子。一个孩子将近50万的投资到17岁，17岁还没有结束，他还需要大学，可能需要读研，读更高的，他耗的钱就更多了。那你要有2个孩子，那就100万；3个孩子至少150万，养到17岁，那4个孩子200万。所以，经济的成本使人对生养众多的话题是比较淡季的，不想谈那个话题，想要远离这个话题。但是在创世纪第一章就告诉我们，神对人的第一个呼召是要生养众多。小孩子不能够拦阻我们活出上帝所给我们的旨意，上帝对每一个基督徒的旨意或者对起初被造人的这个呼召是要生养众多。他创造设计男和女，设计家庭的目的是让他们透过生养众多来扩张他的国度，让他的荣耀来充满遍地。但是我们也不要走极端，有些人说生得越多就越好，上帝这里并没有这么去说。我也知道有些基督徒说你必须要生3个生4个啊，你才属灵，你生少了你不属灵，这个圣经没有任何的根据。圣经只说生养众多，但没有说生得越多越好。但是你也不能走一个极端，我现在不生了啊，那这也是两个极端都是不可取的。我们要在神对人的这个呼召和人的责任当中找到一种平衡，而你到底生几个，我们的确需要计划生育，需要看夫妻的年龄，看健康的状态，看职业的需求， 或者看要照顾老人这样的一个责任，包括经济各方面的考量，来决定你生养儿女的数目以及生养的时刻，这都是需要考量的。在传道书也告诉我们，生有时，死有时，歌颂有时，播种有时。那么生孩子也是，生有时，不生也有时。所以每一个家庭需要智慧的考量，我们为什么要多生孩子，我们为什么不想生孩子，我们在综合的考量之后来决定我们在生养众多这个回应当中应当去生几个孩子。这个是需要考量的，这个不是盲目的，不是一腔热血的，而是要正确的圣经的一个原则的衡量和评判。那么我们要了解生养众多到底富有什么含义，我们需要回到摩西写作的那种背景当中。首先摩西特别强调说，男人和女人都应有神的形象。我们也讲过，形象这个用语在过去只有君王配使用这个用语，其他的平民并没有神的形象。当摩西使用这个词汇的时候，是告诉所有的男人、女人、老人、孩子，任何肤色人，宣告给他们说，你们拥有上帝君尊的形象，你们是代表上帝活在这个世上，你们拥有上帝之下万物之上无上尊荣的权柄，来执行上帝的旨意。那么为什么上帝要提到说生养众多呢？因为在摩西那个时代，那种文化当中，一个君王他拥有广阔的土地，他的土地广阔可能是人烟稀少，当他土地不断的加增的时候，他有一个政治危机，就是如何让全地都在他的统治之下，因为他要让国土属于自己的版图，他要让每一块属于他的版图上拥有他的标记，维持他国家的秩序和不可撼动的这样的一个领土的权利。他们就想了一种方式，就是把他们自己的像复制无数，把这些像用石头或者用其他的这个材料铸造许多，把这些像派他的士兵送到他所统治的所有的领域去。意思是说，虽然我这个帝王只有一位，为了凸显我拥有权力的统治权，我要铸很多的像，这些像要安置在我统治的所有的领域。当他的子民看到这石像的时候，雕像的时候，立马会想到统治这片土地的现在是哪一位王，被他统治的人也知道应该忠于谁，应该服侍谁，他们也立刻想到现在的统治者到底是哪一位。我想在专政国家更能够体会这一点，无论是过去的朝鲜还是过去的俄罗斯，包括现在的我们，在过去你会想到邓小平的时候，他的口号特别是发展就是硬道理，大街小巷都可以看到。到了江泽民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新闻联播还有各样的大街小巷都是三个代表，我想这样的一个宣传画面你不会忘记的。到了现在呢，你会看到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有中国梦的标语，以及这个中国梦和习近平的像是印在一起的。你看到这个画像，你会想到什么？你会想到现在不再是江泽民执政，也不再是过去的这个胡锦涛，而是习近平。通过这样的宣传标语和图像来树立他的统治，你就知道我现在被谁统治，我应该效忠于谁。当上帝说你们拥有我的形象，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什么意思？摩西透过这样的文化背景来描述神对人的呼召，谁没有必要在地上来树立自己的雕像，因为神是灵，他是无所不在的，不能用天上地下 海里的、空中的、地上的走兽来雕刻神的像。但是上帝为了让人去明白他的权柄将要充满全地，他就用人可见的方式来传讲他的权柄将有一天有扩充到全地整个的世界。上帝就造了拥有他形象的人，让人透过生养众多的方式把他的形象充满遍地。或者神在说，你们要生养众多，我要使我的形象透过你们的生养充满遍地，让任何人看到你们就如同看到我一样。或者神在对亚当和夏娃说，去吧，你们去征服和治理，因为我已经赐给你们形象，赐给你们权柄，你们在代表我，你们要做这样的事。而生养众多是执行上帝后面呼召的开始和开端，没有生养，没有上帝形象的充满，怎么可能在全地被治理呢？好像这是一个不太真实的话题。所以生养众多是放在治理全地的前面。透过这些我们要明白，我们今天在地上的存在不是我们为了自己，我们繁衍后代不是为了我们的家族，也不是为了我们将来的养老，而是为了更伟大更荣耀的事情。那么圣经堕落，人堕落之后，上人生养儿女依然是为了培养敬虔的后裔。我们可能会说，堕落之后人有了罪，人已经失去神的形象。对，这个失去要提醒，不是全然失去，而是说那个完美的神的形象已经被扭曲，已经失去了，但人还有残余上帝形象的余晖。那么在马拉基书那里告诉我们，上帝为自己寻找敬虔的后裔，堕落之后神仍然在延续这一个呼召，希望他的子民去生养众多。而生养众多是上帝培养敬虔子民的一个基础。上帝希望他的话语充满一个家庭，这个家庭里的父母和孩子能够尊荣他。可是现在生育儿女不再是婚姻主要的目的，而是婚姻目的之一。可是创造之初生养众多是什么？是主要的目的。堕落之后生养众多，培养敬虔的后裔，依然是基督徒首要的最重要的目的。而且在诗篇127篇告诉我们，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诗篇128篇说，孩子就像围绕橄榄的枝芽。圣经从来没有说生养孩子是咒诅，反而告诉我们生养是上帝的呼召，堕落之前是对人类的呼召，堕落之后对敬虔的子民依然是呼召。而且圣经反复的称许儿女是产业，儿女是橄榄的枝芽，这是圣经给儿女很高的地位。你在旧约你也会看到，当摩西律法被宣读的时候，并非只是针对于父母，而是针对于以色列民全体，包括父母、老人、婴孩、孩子一起聆听摩西律法。当保罗写书信的时候，他也没有把儿女忽略掉，在以弗所书、各罗西书都反复的强调，你们做儿女的应当如何。这个不是对空气讲话，而是对父母所生养的儿女讲话。因为在主日崇拜的时候，不但有父母参与，也有父母的儿女，所以那个话不是对着一个虚无的空气来宣讲，而是对教会所有的老少进行宣讲。并且主耶稣也亲自做了一个表率，他把小孩子带到他面前来给孩子祝福，就足以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亲近孩子的，神的律法也是要临到孩子的。孩子从来不是教会的二等公民，教会是有形教会的一部分，他们属于教会的成员。那教会所有的成人应该欢迎鼓励孩子来参与敬拜，当主日礼拜的时候把孩子送到主日学，把孩子放在家里，就等于把孩子视为信仰的二等公民。孩子绝对不是 被咒诅的对象，上帝反而告诉我们，孩子的存在，孩子被生养来到这个世上，有上帝至高无上神圣的使命赋予在这个孩子的身上。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原则与世人所追求的截然不同，世人是自我的追求，是自我 私心的一个追求和奢望，世人他们沉迷于自己，他们把钱花在自己身上，把时间用在自己身上，把所有的优先权全部都放在自己身上，更加坦白的说，孩子妨碍了他们，所以他们会把孩子扔给父母，他们会把孩子全托交给学校，他们尽量不生孩子。为什么他们不想？因为他们想寻求自由，想放纵自己，他们不想付出，这些想法与圣经是相悖的。我们也看到拒绝生育所带来的后果是可见的，所以中国现在已经到了一种生育的危机中，就是不再生育，特别是网上宣传的90后，不谈恋爱，不结婚，不买房，不生孩子，这种已经不再是90后的口号，不再是00后，90后也是一样的，80后也深受影响。拒绝生育所带来的危机，在欧洲完全是可以看到的，所以欧洲的生育率远远的低于了伊斯兰教生育率的将近7倍左右，这种比例是非常可怕的。而且伊斯兰的这些难民不断的涌向欧洲，欧洲许多的城市和街道已经被伊斯兰化，所以伊斯兰对文化的渗透已经超过了基督教，欧洲可以说是基督教文明，但基督教文明在不断的被拆毁掉，因为他们通过生养的方式改变了他们的政治宪法许多的要求，这种危机诚然可见，中国也依然是如此。当入生育能力断崖式下降的时候，崩溃的是养老机制啊，所以养老有一天会崩溃掉，然后是经济不可能复苏，急剧的下降，这都是危机感。而且今天在这种口号之下产生不婚主义或者是丁克主义，这些都不是出于圣经，不婚主义和这种的丁克主义它背后有它的世界观。我们可能会说，我们今天不要去结婚，结婚可能会被家暴，会被冷漠，然后你这个在家里养孩子，结婚之后你没有任何的报酬，这些用语都是出于女权主义，不是出于正常的传统家庭价值观。所以你今天所接受许多的对婚姻的藐视，对生养孩子轻看的那些词汇、思想的思潮的观念，往往都不是源于圣经，也不是源于传统的中国家庭价值观。传统的中国的家庭价值观，他们透过生养能够希望他的孩子能够成为龙凤。今天对生养这个话题已经慢慢的这个被淡化，逃出了这种家庭视野。所以我们今天说生养众多被提出来，比任何一个时代更需要这个话题的就会被重新去讲。而上帝他的呼召就是希望被造的亚当和夏娃组成家庭，生养众多，把拥有他形象的人送到全地，让全地可以看到彼此的形象，就成了一件事情，耶和华是全地的王。亚当和夏娃的使命不只是生养众多，如果只是生养众多，那就错失了重要的含义。如果我们只是生孩子的机器，我们就和狗猫没有什么区别，因为狗猫和猪比人更能够生。因为有一个词我们不要忘记，生养众多，生养什么？生养上帝的形象，生养上帝的形象才是生养众多主要的核心的主题。上帝希望生养出的每一个人都代表他在地上治理全地，来统管全地，彰显上帝的荣耀。如果罪恶没有进入世界之前， 这个呼召很容易履行，也很容易成就，因为没有罪。生出来的每一个人都拥有上帝完美的形象，他们里面有完全的义，他们里面有圣洁，有公义，他们有真理的知识，他们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不会去破坏，不会反抗神，反而去顺服神，尊荣神，把一切荣耀来归给神。可是罪进入之后，这一切都变了，一切都改变了，因为生下来的孩子不再拥有上帝完全的形象，因为原来的形象已经被罪所扭曲，有了缺陷，有了瑕疵。我们也看到孩子生下来，包括孩子成长的过程，他们不会自然懂得去侍奉神，起初不一样，没有犯罪之前，生下来的每一个孩子，他们自然的知道如何敬畏神，如何侍奉神，如何尊荣神，履行上帝的使命。但是罪进入之后，生下来的每一个孩子不会天生具有听上帝的命令的意识，因为他已经被罪所侵入，他被罪所掌控。孩子需要父母的教导，而现在生养众多，要兼备肉体的生养还有灵性对孩子的塑造。今天你应该生几个孩子，多与少并不是核心，但你要问我为什么要多生，我为什么要少生，背后的动机更重要。生下来之后，你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孩子灵性的成长，认识神，让渐渐拥有上帝健全的形象，这个是生养之后更重要的工作。生容易，养是更难的。生是比较轻生的，但是养孩子的投资是巨大的，不单耗尽了我们的时间精力，耗尽了我们的这个愿望啊，我们对孩子期盼很多啊，网络就流行说我们今天孩子刚刚生下来认为孩子是天才，对吧？啊，在长大之后发现孩子能活着就不错了，总之我们在养孩子的过程当中耗尽了我们人生的心血，我们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如果孩子按我们所成就的成就，我们心里还得满足；如果孩子没有满足我们所付出的，没有得到回报的话，我们大失所望。可是更重要的是什么？是让孩子渐渐的拥有上帝健全的形象，这个比生更重要，那就是养。生也很重要，就是如何唤醒人去生养孩子。我们今天已经不想再生，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教会基本上都一个家庭两个孩子，对吧？啊，不没有必要再呼吁大家去生孩子了，但是生完之后还是要去养。养比生是更难的，因为我孩子还不错呀。哎，你应该礼拜结束之后问一问主日学老师，你就知道你孩子是不错还是有点错啊。主日学老师会告诉你的孩子的表现，你孩子的状态，你孩子这个各种的这种自律习惯性情品格，他会在没有父母的时候完全会暴露出来。堕落之后，生养众多比起初更多了一项的任务。我们不但把孩子生下来，还要去养育他，用属灵的方式养育他，而这个比任何的成就更加重要性。在新约圣经又呈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的儿女和我们拥有一种关系，这种关系不单的是血缘关系，而是圣约的关系。这种关系充满整本的圣经。我们在后面的挪亚洪水事件可以看到，上帝和挪亚来立约，就是神向挪亚保障，你和你的儿女必然进入方舟。那么在亚伯拉罕的时期，神也应许亚伯拉罕，我不但要做你的神，也做你后裔的神。到了申命记，摩西也特别告诉以色列人说，这个隐秘的启示，隐秘的属于耶和华，显明的启示属于你们和你们的子孙。 到了大卫的时期，我们也看到神说不但把王位要赐给大卫，还要赐给他的后裔。那么在新约你也会读到，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儿女的。什么应许？圣灵的应许。因为圣灵赐下的人才可以相信基督。保罗也会说，信徒的儿女是圣洁的，是从世界中分别出来的，是因为父母的缘故。你会在圣经看到这个原则，就是基督徒和儿女们之间有一种约的关系连在一起。这个关系首先出于上帝，我们养育孩子首先不是出于肉身的意愿，更是出于上帝和我们所立的这个约。因为上帝圣约在先，他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就成了我们在敬虔上养育孩子的基础。这个约并不能保证我们的孩子必然会得救，但是至少我们在应许当中对孩子是有盼望的。因为上帝有应许，我们才相信孩子有一天会成为上帝的子民。如果上帝没有应许，我们对孩子只有失望。因为你无论怎么训练孩子，只要孩子不重生得救，孩子带给我们的往往是失望。因为他对你的反叛，对你的顶嘴，对你的不服，对上帝的远离，可以说在家庭演绎的淋漓尽致。因为孩子在上帝的约中，孩子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上帝话语的教导，他有更多的机会参加礼拜，他有更多的机会接受话语的训练，直到我们的孩子有一天他明白了自己是罪人，他感到自己在罪中没有任何的希望，是绝望的，他也相信你所讲的基督，他紧紧的相信告白倚靠基督，我们的孩子那一刻起就已经真正拥有了上帝儿女的身份。既然生是上帝的呼召，养更是上帝的呼召，这是在人堕落之后所增添的一个呼召。在申命记六章四到九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处经文告诉我们两个教导，首先父母需要把上帝的命令记在心上。如果父母没有领受上帝的话语，养育孩子是一个空话。我们所教导给孩子的无非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向往。如果一个父母在道中没有追求，没有认知，他会把孩子放在上帝的圣约之外，他的期盼只不过是孩子得救有上帝真好，他并不会真正履行养育儿女的责任。另一个方面，让父母用上帝的话来教育自己的儿女，上帝命令父母无论是在家里在外面早晨晚上都要用上帝的话语去养育他们的儿女，这个挑战是何等的大。我们在想，为什么关于儿女的养育在圣经多处的经文当中出现？为什么在摩西的律法当中大量的经文教导父母要教育自己的儿女？因为生了孩子并没有结束，还要去养孩子，用上帝的话语去养孩子。如果没有灵性对孩子的养育，我们所生下来的孩子无非是慢慢的变成像魔鬼一样的丑陋和邪恶。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过去的历史，像马克思尼采啊，好多的反对基督教的一些哲学家，他们往往都是生活在基督徒的家庭中，甚至有一些人他们的父亲都是牧师。如果不按照神的话语去教育孩子，孩子拥有上帝形象的余晖也会慢慢的褪去，所表现的无非像魔鬼一样的抵挡上帝，来拆毁人 对上帝真实的信靠。那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需要借着榜样、管教、教导和祷告，带领孩子过合乎上帝样式的生活。这个是我们养育孩子最重要的过程和目标，就是你怎样过信仰生活，你的孩子也怎样过信仰生活。换句话说，你的信仰生活怎样，你的孩子信仰生活也怎样。所以基督徒不是像非基督徒一样给孩子吃的喝的，给孩子物质的享受就够了，这些远远不够。上帝在临堕落之后依然呼召他的百姓要生养众多，依然呼召他的百姓要在他的后裔当中执行养育的命令，到现在并没有退去，而且一直被强调。过去教会不提及，是因为教会已经忘记了，忘记了圣经有全备性的教导，忘记了生养众多堕落前和堕落后都拥有神圣的使命，忘记了堕落之后人不但要生养，还要用上帝的话从上到下从里到外来浇灌在孩子的生命当中。所以今天我们有孩子的父母，我们已经生了孩子是非常伟大的事情，我们还要去养孩子。怎么养？像教会养育你一样，你去养育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不单需要读经，需要祷告，需要礼拜，需要奉献的生活，你所需要的信仰一切的养分和元素，你的孩子全部都需要。如果你不从上到下从里到外把孩子浸泡在这个神的话语当中，沉浸在神话语的包围当中，你的孩子所接受的无非是那些无神论、进化论、世俗对孩子的影响。你的孩子从学校里面学到了很多一些现代流行的词汇，辱骂人的手势，这些都是表面现象，更核心的问题是你的孩子里面没有了被上帝话语的教导、熏陶、引导和塑造，那你的孩子就如同这个世界的样子一样。你是你孩子的模具，你塑造孩子怎样，你的孩子就怎样。同样，孩子进到这个世界没有父母对他的塑造，那孩子会成为这个世界的样子。那么生养众多还包含了另一个的使命，那这个使命在新约得到了延续，就是特别讲到传福音和门徒的训练。而新约讲到传福音和门徒训练也是用了生养的观念。耶稣告诉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的生养不再是肉体的生养，而是在恩典中的收养，让不是基督徒的人成为基督徒，然后用神的道去养育他。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去遵守，而圣灵借着圣道在塑造一个罪人慢慢拥有上帝的形象。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说，让被拣选被呼召的人能够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个是圣灵借着圣道所塑造的一个过程。今天我们把福音介绍给自己的朋友，介绍给自己的邻舍，就是让那些失去上帝形象的人得以恢复，慢慢拥有神的形象，并且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我们也相信生养众多在每一天里是一份相当重的工作，而且是相当辛苦的工作。或许你是母亲，或者你也是父亲，你的孩子满屋跑的时候会打扰你的安逸，你的安逸或者是你的工作，或者是你自我的享受。你不喜欢孩子满屋的跑，你希望 孩子安静，最好孩子能够每天躺床上睡觉不干扰你是最好的。好像那些保姆一样，为了看孩子更省心，他们给孩子喂安眠药，让孩子能够提前入睡，能够少耗一些精力。我们也恨我们的孩子快点去上学吧，离开我们太好了。 你会发现养孩子真的是耗精力耗时间，耗尽了我们很多的精力，会搞得家里鸡飞狗跳。你养育孩子很长时间或者很多年，你很难在孩子身上看到优异的表现，也没有人会肯定你说这个妈妈这个家庭对孩子养育付出那么多，你养育孩子做再多也没有人会欣赏你，也没有人会感谢你会尊重你，因为他根本看不到一个家庭养育孩子是履行神圣伟大的使命。有哪一个母亲到外面被别人问起啊，请问你做什么工作，你的职业是什么，他立马会说我是全职妈妈。哦，全职妈妈啊，他认为全职妈妈啊，就是说白了就是靠男人吃饭，他的观念是靠男人吃饭，无所事事什么都不做的这样的一个人叫全职妈妈。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养育孩子让孩子渐渐拥有上帝的形象是神圣的荣耀的尊贵的最伟大的工作，没有任何工作比让孩子拥有神的形象更有价值，被上帝所纪念。或者你也在传福音的工作当中跟你的邻居去介绍福音，他总是拒绝，或者你的朋友听你一旦谈到福音他就会嘲笑你说你是一个宗教狂，你的尊严你的颜面何在。但是你要想一想，造物主已经把人叫到他面前对他们说，我要给你一项特殊的任务，就是你要生养拥有我形象的人，你要保护塑造打扮他们让他们更漂亮拥有我的形象。当这个人拥有我形象的时候，别人会把看见的上帝的形象把荣耀来归给神。这是上帝交付我们最伟大最荣耀的工作和使命。那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养育儿女不单单的是繁衍后代响应国家的号召，我们是为了回应神的呼召，是为了塑造上帝的形象而生养众多，绝对是一个引以为傲的职业，没有比这个更高贵更荣耀更有价值被上帝所看重的工作。我们教会有的姊妹因为生孩子养孩子把工作辞掉了，有的工作是非常不错的但是依然辞掉了，在人看来我们不过是一个傻乎乎的，他们会灌输于邪恶的观念跟你说你不能不工作，有一天你老公会欺骗你的。这些邪恶的想法绝对不是出自于圣经，而出自于那些女权主义不信者，他们把那些观念灌输给了基督徒。圣经却告诉我们，生养众多，生与养是最神圣最伟大，上帝从起初包括堕落之后都赋予这项工作一定的尊荣和荣耀。那么生养众多并不是护照的全部，在生养众多上帝又提到说要治理全地。生养众多的目的是说每一个拥有上帝形象的男女还承担了普世治理的工作，这个普世治理的工作就是要治理全地。有人解经会说当时的治理不过是农耕的社会，不包括今天的科技或各行各业的发展，其实并不是如此。这个治理的使命不是只包括了农耕，像亚当一样看守和修理，不是如此。虽然从起初的工作只需要修理看守，亚当和夏娃的工作就是要保护伊甸园，让伊甸园不受破坏，这是他们的职责。但这里的职责并不是上帝呼召的全貌，上帝是为他们设计了一项可以不断的扩展增加各样工作的一个基础。你在圣经的发展你可以看到，大卫和所罗门在神的呼召和带领之下 成了一个庞大的以色列国。以色列国繁荣强盛的时候，他们有了广阔的通讯系统，他们有了国际的贸易，而里面的各行各业都在是扩张上帝国的领域，里面不再是单单的去耕种圈养牲畜，而是有了国际的贸易，有了海运啊，这些工作不断的增加。而且这个丹以理被掳到了巴比伦，丹也成了出色的政治家，这也是上帝交给人完成治理全地的呼召和责任之一。保罗在新约谈的基督徒的工作观是包罗万象的，因为在历史可以显明，那些奴隶不单单是做苦力的，那些奴隶可能是一些贵族，可能是一些文人，可能是一些书记，可能是一些能工巧匠，他们在罗马的奴隶主下面，他们做奴隶，可能从事各行各业。保罗只是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做的所有的工作都要为荣耀上帝而做。保罗并没有说只有耕种圈养牲畜是上帝的呼召，所有的各行各业都是神对他百姓的呼召，来实行治理全地的媒介。我们或许被上帝呼召成为农夫，成为家庭主妇，成为医生，可能成为艺术家，成为老师，成为程序员，成为销售，成为工人，还有很多的工种。我们要明白，神对人呼召和恩赐才能的赐予是完全不同的。上帝要让治理全地的工作透过各行各业各样的工作岗位来实行出来。所以说，神对他百姓的呼召不是变成一样的人拥有同一个工作，而是让不同的人拥有不同的工作，在不同的岗位当中来实现上帝治理全地的使命。我们要明白，我们所拥有的任何一个职业都有可能会消失，会失业，而且赶上这种的新的工业革命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任何一个职业都有可能被替代掉，但是治理这地的使命永远不会失业。有一次年会，这个新东方的创始人俞鸿敏就发言说，阿里巴巴100年之后可能会消失。他不单调侃了阿里巴巴，他也调侃了其他很多行业，说你们很快90年啊，100年就会消失，但是我们做教育的行业，我们新东方一定会存在的。结果他的新东方没过多久啊，这个几乎就没有了啊。当然他说的对哈，教育行业永远不会消失，这个他说的是本质谈的教育哈。我说的是说职业，任何一个职业都有可能会消失，但是治理的工作永远不会消失。你在工作岗位，你是一个佼佼者，你辞去工作在家里，你的治理的工作还是没有消失。有一天你不再从事你的行业，换了另一个行业，职业变了，行业更新了，但是治理这里的使命依然没有消失，还在进行。或者现在你已经退休了，你说我已经无所事事，我可以常常去下诗和远方。无论你到什么年龄，只要活在这个世上，治理的使命依然没有消失。所以基督徒对上帝的侍奉是永久的，永远没有退休。今天你可能在拼命的工作，积攒财富，积攒经验，为你将来养老来做积蓄，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你退休的年龄到了，你的工作停止了，但是侍奉上帝的工作依然没有停止，依然还在继续，依然还在劳苦。在过去十几年前，韩国有很多的牧师来中国啊，为什么来中国？可能很多原因，一个他们真的为了中国教会的成长啊，当然里面也有正统的，也有不正统，也有灵派的哈啊，但是啊，原因太多了。有人说因为韩国的牧师饱和，用不了，用不了都到中国来 啊，但是无论怎么说，有很多的那些老牧师到了70多80还在坐飞机来来往中国和这个韩国两地，他们坐着汽车冒着被警察抓捕驱逐境的危险，殷勤的为主做工，但这是少数的，但是还是有的。所以我在说，我们今天所有的行业有一天都有可能会消失，会替换，你也会更换行业，但是治理的工作永远伴随我们一生，从你信主到你离开这个世界，代表上帝治理这个世界永远不会消失。你可能一直在家里，这也是在治理。你可能退休之后依然在进行二次创业，依然是在代表上帝治理这个世界。总之，治理的工作永远伴随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肩负如此的工作。我们需要回到创造去看见我们的工作观，工作绝对不是咒诅，绝对是工作是创造知识的呼召，也是堕落之后被救赎之后对人呼召的重建。透过呼召重建我们的工作观，很多基督徒讨厌工作，他们希望自己有一天不工作，但是圣经的工作观恰恰相反，圣经反而告诉我们说，因为罪的进入，工作变得痛苦和艰辛。通过救赎，我们需要看见工作观的意义和全貌，我们重新履行我们的工作观，我们重新在我们的岗位当中去侍奉神，去荣耀神。所以今天你应该去想一想，上帝把你呼召来他的宝座面前是告诉你什么？神要任命你，神要委任你，让你在你的办公室，在你的工厂，在你的厨房，在你的家里，在你现在所从事的岗位当中去管理人，去治理那个地方。你要带着神的话语，带着尽心的意愿，在这个世界当中来治理上帝赋予你的那一个领域。你要在你的领域当中整理你的工作，挖掘他的财富，保管建立你工作的领域，因为你所做的是荣耀创造主那位伟大的王。当你把你的治理的工作做得井井有条，被别人看重和欣赏的时候，他们会看见你是在侍奉荣耀的神，侍奉造物主，而不是为了自己。因为为了自己的人，他们会不择手段，为了自己的人在工作当中用各样的懒惰，用各种手段来逃避工作的殷勤。但是一个被上帝所呼召的人绝非如此，他会做什么工作都像从心里去做，像是给主做的是一样的。我们来思想，若没有上帝的话语，我们不过是一副自我为中心的形象。自我为中心的形象不是一副好的形象，而是上帝的形象让我们治理全地，在全地去工作。当你为了荣耀上帝的时候，必然你会放弃自己的享乐和满足，因为你侍奉上帝不是为了自己，殷勤工作不是为了自己，养育儿女也不是为了自己，而是透过你的行为把光照在人前，叫看见的人把荣耀来归给在天上的父。那通过经文，你是否能够明白神对我们的呼召是要生养众多，治理这地？我们也深深意识到我们没有能力去胜任如此的呼召，因为亚当犯罪堕落，罪不单改变了我们的现状，也改变了生活的整个的世界。我们在一个破碎罪恶堕落的世界当中去生活，我们会看到各种极端的情况，我们不再治理万物，人反而去崇拜万物，追求物质，认为物质是永恒的，是圣洁的。我们为了物质，我们放弃自己的尊严，为了物质放弃原则，人不再是侍奉造物主，而是侍奉造物主所赐下的万物。人也不再以神为中心，而是以自己为中心，滥用这个世界，认为这个世界一切都是为我而存在，这个世界都是我的， 这个世界一切都应该围着我转，我们不再是崇拜，而是滥用这个世界，不再尽管家的责任。我们在生养上，我们看不见希望，我们养育孩子一计算，孩子的费用已经超过我们的收入，我们应该怎么办？后来陈炳兄弟兄算了一个账，他说孩子如果从小学从小学开始上学到大学毕业，一个孩子不带吃喝，光所有的费用加起来至少30万。我们如果去计算的话，我们还有希望吗？没有任何希望，我们只能带着愁苦，带着焦虑来面对当下。我们养育孩子也有很多的焦虑，我们看到孩子悖逆顽梗不幸，我们心里总是有太多的失望来围绕我们。但是我们忘记一件事情，这个世界是属于上帝的。启示录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啊，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以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圣经把我们的思想又带到上帝的宝座前，让我们看到整个世界是为了上帝的喜悦，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上帝自己的目的，为了上帝自己的议程，为了上帝自己的国度而被造的，一切都应该服从他，顺服他。我们不应该按照我们的愁苦和忧虑而看我们现在生养和治理的责任。上帝发出他的话语和指令是让我们去顺服，去遵从他给我们的使命。我们往往把未来的更多的期待放在了我们的愿望当中，而没有看到上帝早已赐下的命令是如此的美好，所以顺服就变得何等的艰难。我们也晓得第一个亚当在生养和治理上他失败了，不但他失败，我们也彻底的失败了。我们又看到上帝按他的旨意差派基督来实行生养和治理的释放，而耶稣被在新约被称为末后的亚当，或者是第二个亚当。基督他不单有完全的神性，他也有完全的人性，他是神在世上独一无二的代表。基督以超越的身份完成了上帝赋予他的旨意，超越了亚当失败所带来的败坏，扭转了人类堕落所带来的后果。亚当在哪里带来死亡，耶稣就在哪里带来生命。亚当在哪里造成卑贱的咒诅和审判，基督在哪里产生了尊贵和救赎。罗马书说，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了义。我们没有人可以改变堕落所带来的结果，堕落带给我们无力感、虚空感、焦虑感，我们自己改变不了这一切，我们自己也无法来救赎自己。但是耶稣末后的亚当能改变我们这些堕落之人所面对的堕落的处境。我们的盼望不单单是脱离死亡的虚空，而是在基督里面倚靠他得到了新的生命，得到永生，还要靠着基督在地上去履行生养和治理的使命。耶稣告诉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我，因为基督复活之后领受了统治万物有的权柄。他也命令人去工作，去治理，去生养。耶稣又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耶稣基督与君王的身份用圣道和圣灵征服了一群百姓，上帝在他们心中掌权，使他们乐意侍奉他。而主耶稣基督也呼召我们成为君王和祭司，他也呼召我们去侍奉他，因为我们只有在基督的身上去侍奉他的时候，才能改变罪在我们身上所带来的影响力。如今我们就是在基督的里面，已经被基督扭转了审判和咒诅的局面，我们也是被基督所差派在世上生养和工作的人，我们就领受如此的使命，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有一个故事 更能够说明这样的一个场景。有一个男孩子，他喜欢帆船，他就节省钱财，积蓄钱财，买了许多制造帆船的零件，而且这些零件精巧昂贵，他就把它买回来做了一个模型，自己喜欢的帆船。他花了很长时间把这个作品做好之后，放到这个海里面去试一试他是否能够航行。他很兴奋地看他的船被微风吹起，扬帆远去。可惜的是，这个船随着风吹，风越来越大，离他越来越远，这个船消失了。小男孩非常的难过，他非常的忧伤，因为他积蓄了很多的钱财，购买了这些模具，做了这个帆船，他也很喜欢他的帆船，但是帆船不见了，他等啊等了很久，帆船还是没有回来，第一次试航出海就丢了。所以余下的岁月当中，他非常的痛心，因为他那个最精致的自己亲手组建的帆船不见了。有一次他到了一个商店的门口，透过橱窗他看到了他的那个帆船，他就和那个店主去要他的帆船，但是店主没有给他，店主说我不能给你，他说这个帆船非常的精致也非常的昂贵，我是花钱把它买回来的，如果你想要你可以付钱把它买走。这个男孩子就回到了家中，开始攒钱，开始做一些零工，积攒了足够的钱，他就去赎回了属于他的帆船。他对这个帆船说，我为你付出了双倍，第一次因为我创造了你，第二次因为我买了你。而这个故事的画面也表现了第一次创造神赋予人的呼召和使命，也更体现了第二次画面，耶稣基督买回了我们，他也赐给我们权柄，让我们去生养众多，让我们去治理这地。圣经难道不像这个故事的场景吗？是的，我们第一次被造极为尊贵，担负使命活在这个世上，但因为罪的缘故，我们全都堕落败坏，忘记了神，不再以神为中心。上帝付了昂贵的赎价，以他的儿子为重价买回了我们，使我们重新拥有生命。圣经不是在讲述这个故事吗？讲述神过去如何造我们，如何赋予我们使命，现在又告诉我们他爱我们，用重价买回了我们，赐下独生的，把万物都给了我们，让我们做什么事情？让我们继续的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所以弟兄姐妹，你能不能在圣经当中重新找回你的身份，重新确认你的呼召，重新确认你的工作？你所有的工作的不同，都是在上帝那个治理呼召的下面。我们是代表上帝来治理全地，所以你想想，你有没有按照上帝的呼召治理全地？无论你从事哪一个职业和行业，你有没有尽心竭力的去做？有没有尽心竭力的把上帝的荣耀展现给你所在的那个领域，让他们看到你如此殷勤，如此的工作是为了侍奉造物主，为了侍奉拯救我们的神。好，我们到这里，我们能起立来祷告。